我听春花这么一说，恍然大悟起来。月琴今天打扮得风骚放浪，穿着精美性感的红色高跟靴子，还不是为了讨我这个小弟弟的欢心。只要我的小弟弟喜欢他，拼命弄死他，不抛弃他，他也就满足了。想到这里，我坐起了身子，大着声指使着春花：
来，春花，你给爷爷含上两口，应了我好好干你的小妈月琴呐。
月琴一听我这么一说，止住悲声，转过身来，一边抽噎着，一边用小手摸弄着我的下面。春花温顺的跪趴在身下含着，我那会儿在两女的同心侍奉下很快硬了起来。我猛烈的拉了月琴过来扑了上去，就像两条野狗搅在了一起，做爱疯狂而又炙热。最后当我终于将月琴这美貌如仙的绝色玉人紧压在身下，狠狠地抽插了无数下后，才在一阵哆嗦中将一股浓浓的滚烫的阳精射进了他的子宫里。这一次疯狂的云雨交合中，我俩并没有同步。在这期间，月琴早已一泻如注了好几次，达到了男女交互合体那种欲仙欲死的极乐高潮。当他数度攀上欲海狂潮的极乐巅峰，全身玉体抽搐，阴道紧缩时，我粗大的肉棒始终没有退出他的体内，一直持续不断地在他的阴道深处挺进、抽插、龟头顶撞、研磨着他敏感非凡的花心，把这个风骚美艳的大美人奸淫的是花心开了又泄，泄了又开，除了淫声艳淫，也开始呼天抢地。他终于忘情地尖叫了出来：
白秋，你这个冤家，你轻点弄呀，饶了我吧。
虽然月琴玉体已瘫软如泥，不过他始终在我胯下尽力迎合，婉转相叫，百般承欢，直到我狂泻千里，将精液淋淋漓漓地射入他干渴万分的子宫里，两人赤裸裸的身体才紧紧缠绕着，热吻喘息，沉浸在男女交欢高潮后的美妙余韵中。
月琴，真抱歉，我再也不和你开老孙的玩笑了。其实老孙是个好人，他没提这样的要求，我也没有答应他，一切都是我和你开一个玩笑而已。
看着怀里满足幸福的美女，我终于获得了解释的机会。月琴被我的热情所融化，浑身是汗，倒在我的怀里，把我抱得紧紧的。
白秋，这样的玩笑以后再也不许开了，真会是要人家的命呢。我平日里骂你是赖皮，其实人家自己才是，月琴这辈子就赖在你身上赖定了，你别赶淫妇走了，再这样我就真死给你看，你就全当养了条母狗给你弄了，给个笑脸人家也就知足了。
好，我们不会分开的。
我答应着，心里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冒失了。先是把月琴往老孙那里送，再是开这种无聊透顶的玩笑。
你都是爷养的狗了，那春花岂不是爷养的一只猫？
为什么呢？春花在我的身旁笑出了声。
春花性子温柔，也可以把猫弄得死去活来的。猫最多只能喵喵叫两声，在爷身上挠出两道血痕来表示不满，你说是不是？
说到这里，我继续发挥着说。
那仙娇是只鸡，桂花则是头猪了，摸着它那对 又白又软的酥嫩大奶子，玩你们这些娇滴滴的美人儿，哪才真叫美呢？
听到这里，月琴问了一句，那华英呢？
他也是条狗，更准确地说，是我养的一条狼狗。
说到这里，我突然沉默了起来。我知道华英有些问题，但现在忙得焦头烂额的，也没工夫去多想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在床上给爷当猫当狗都可以，但平日里可要好好学习，多提高一下自己的素质，成为爷的左膀右臂，千万不要辜负了现在大好的机会和我对你们的一片期望呀。爷虽然要冲在前头，但我们的事业未来是否成功就靠你们的。
我换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两女说着，她们真手暗点不已，妩媚动人的两双大眼睛一往情深地看着我，充满了敬佩和爱意。第八十章，恩怨交加。考虑到再到老孙那里去说话不太方便，我干脆将秀英约过来。
怎么样，我派车去接你过来，应该没问题吧？千万别惊了小宝宝，我的干儿子呀。
我笑着在电话里问了句，哪里像城里女孩子那么娇气金贵呀，白秋你对我可是知根知底的呀。秀英豪爽地笑了起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样吧，我给老孙打个招呼，今天就回卧龙见姐妹们，好久没有和大家亲热了。
来吧，合适晚上就住下，我们可是好久没有亲热了呢。
我带着挑逗顺杆子爬了上去。美的你，四白秋。秀英真怪的骂了一句，挂了电话。由于文丽、潘丽他们都没什么空，我也忙着四处督办，抽不开身，只好让谢娟开车接了她过来。中午回到卧龙，看见秀英略有些发福，皮肤粉嫩白皙，白里透红，更显现出一股风雨妩媚的贵妇人形象。看得我喜不自胜，过去坐在他身边，一把拉着小手聊了起来。我们一起用了午餐，我拉着他到了卧室，紧锁房门，要和他谈谈正事。秀英泰然自若地任我摆布，很是安静大方。老夫老妻了，当然不会一惊一乍的。我向他简单介绍了公司现在的情况，说明老孙现在的工作的重要性，然后谈了上次到他家的时候老孙的想法。
秀英，现在老孙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一定要帮兄弟我一把呀。
我诚心诚意地说着，随手拿出一个龙卡交给他。
这卡上10000块，你先拿着用，要不够直升就是了。
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呀？秀英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咱们两个就不必绕圈子了，我现在需要把你家老孙彻头彻尾的弄得高兴服帖，所以他提出要个人，我马上就给，县城放着小兰就合适。虽然我用过的，但现在放在这儿的确有些浪费，有多少耽误了女孩子的青春？我想送过去，让她好好伺候你们两口子。
我耐心开导着。哦，我明白了，你表面上是想送个小保姆过来，暗地里是诚心想拉皮条呀。秀英脑袋还是够用，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你先别忙着反对，等我把条件谈谈，咱们好好合计合计。
我见进入了关键时刻，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起来。
这样吧，只要你睁着眼闭着眼，在这个非常时机让老孙得了甜头，我马上在这卡上打10万进去。
秀英是穷人出身，这两年才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但对贫穷的恐惧和对金钱的渴望依然占据了他思维的主体。虽然对我这种行径多少有些反感，但心里开始活泛了起来。
秀英，只要老孙的方子搞好了，今年至少这个数啊。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我伸出三个手指头给他看，
整整30万，搞好了我甚至可以给你更多，老孙那里一分不给，全花到这个卡上，够你用一辈子的。
我心想，老孙那里多少也要意思10万左右的私房钱，否则在小兰面前还拽个屁呀。反正他这个金矿老子是霸定了。
白秋，你们男人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你这样的榜样在前面，老孙跟着怎么学得了好？我才怀上矿他2天就猴急成这样，原想离开飞龙自己就超脱了，最后还是离不开你的纠缠。
八舅，好像我这辈子命里欠你一样。秀英想了想，叹息之余又笑了起来。也没见你这么拉皮条的，白送婊子还要给钱，真便宜了老孙那个死鬼了。
秀英，你也别想不开，男人嘛，有点本事，谁不是三妻四妾的？解放前那是明理，现在是暗理。老孙这样的角色，要是在外面包一个，那还不是轻松的事情？那样不仅你控制不了局势，这钱可是没底子往外流啊。像小兰这样的可靠又省心，是你的姐妹，肉烂了在锅里，这你可要好好琢磨琢磨呀。
我苦口婆心的劝着，最后来了句，
我再强调一次，你家老孙是现阶段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我不仅要他表面满意，还要他心里也满意呀。
听我这么一说，秀英终于松了口。好吧，白秋，说实话也就是看你的面子了，加上我要生孩子也需要有个人照顾，自己觉得也有些为难。不过小兰合适吗？
为了解除秀英的疑惑，我让月琴带着小兰过来了。
娟秀清纯的小兰站在我们面前，她其实长得还是美丽可人，瓜子脸，细细的眉毛，一对美丽的眼睛，虽然不太大，但看上去有几分忧郁。诱人的嘴唇略向上翘，楚楚可怜的样子，身材苗条，一对球形的乳房，圆鼓鼓的坚挺，小腹平滑，大腿修长结实，再加上2瓣小屁股，长相上美丽动人，气质上叫人怜爱，性格上文静，身材上苗条，乳房又是球形坚挺，整个以青春少女型的小美女。她一见我们，不由自主的眼眶红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请求秀英带她走，说给她做牛做马都可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秀英有些不解地问着，月琴解释了2句。关在卧龙这里，平时不能出去，又没有人关心，说着瞟了我一眼，还有就是不想继续忍受华英的折磨了。
这华英还是老样子吗？
秀英还想接着追问下去。
你别管那么多了，到底是带小兰走还是不带，给个准信儿就行。
家丑不可外扬，秀英虽然原来曾经同床共枕，但现在人一嫁出去也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我见势头不怎么好，便用话盖住了。
这样吧，我看小兰可怜兮兮的样子，只要你听我的话，
让我带走也可以，反正家里乱糟糟的，也需要个人收拾一下。不过呢，秀英说到了半路，卖了个关子，看着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她的身上，继续说了下去。白秋，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第一，既然说到了华英了，就让那些飞龙场出来还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伺候我们姐妹一次。第二，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了，我还是怀念和你在一起的疯狂日子。我们今晚最后好好弄一次好吗？秀英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让我的心里多少有些旧情复发。这么丰腴白嫩的美人也有好些日子没有弄了，上赶着送上门来，当然就当仁不让了。
好，我答应你，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不过下午还有事儿，让月琴陪着你，一起把小兰好好打扮一下。本来就是个挺出色的俏丫头嘛。
我笑着满脸轻松地回答道，我知道老孙喜欢什么，他最喜欢女人穿白色的长筒丝袜和乳白色的高跟鞋。今天我来给小兰打扮一下，让她穿得像个女中学生一样。记得以前有次她这么穿过的，只要打扮成那样，肯定老孙一见就会迷进去的。秀英笑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一丝醋意都看不出来。我的面子秀英当然要给，不过钱才是通神利器呀。晚饭以后，我搂着月琴坐在卧龙小宾馆的地下室改成的密室里间，一边品着香茶，一边通过单向透视玻璃欣赏着外间的好戏。小兰和秀英正站在那里，小兰其实长得很温柔，很秀气，很有女人味，只是眼睛不够大而放电，但她清纯雅致的俏模样也可以让人慢慢品味一番了。今天她穿着一套宝蓝色海军学生套裙，听月琴介绍是下午带着到春光厂专门按寄宿制贵族学校女生海军套裙的式样特制的，上身是蓝色镶白条的海军上衣，贴身的丝毛呢清晰地凸显出里面鼓突突的胸脯，左胸部配有兰花校徽，下面是宝蓝色带褶超短裙，裙摆离膝八寸，修长的大腿裹在精致的白色丝光长筒袜里，下面是双白色包头中空带把羊皮高跟鞋，只有细长的高跟是黑色的。小兰的瓜子俏脸上一对水汪汪的动人眼睛，小巧玲珑的体态，加上一副看上去永远是天真烂漫的相貌，虽然快20岁了，但头发修剪成清爽的掩耳短发学生头，头上娇俏的戴一顶宝蓝色海军船形帽，显得清纯秀美中透出的妩媚性感，觉得特来劲。她这身漂亮的制服打扮让我看得几乎有些看呆了。外间正上演一场好戏，平日里英姿飒爽的华英现在是虎落平原被犬欺，一开始被骗进屋里就躲在门后的小兰用软手铐捆起了双手，然后被弄翻着匍匐在地上，全身衣服被撕得七零八落。秀英指使着小兰用羽毛、细毛刷子和小皮鞭轮番使劲折磨着可怜的华英。女人对付女人往往比男人还狠心，再也不会有怜香惜玉的心思，只有无尽的报复和摧残。近一个小时的折磨让华英泪水、汗水、春水流了满地，精疲力尽，完全丧失了斗志，麻木的任凭秀英和小兰摆布着。我看差不多了，让月琴带着秀英他们离开，
然后一个人走进房间，轻轻解开绑着华英的手铐。华英一见我过来，扑进我怀里，无声地抽泣起来，嗓子早就叫哑了。我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后背和肩膀，多少有些心疼她来着。不管她和另几个女人有什么恩恩怨怨，对我却是一片忠心。她的确是我养的一条漂亮的母狼狗呢。